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网4月7日的音频节目，我是主持人安静。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大陆禽流感疫情，台湾严阵以待，行动人士驰援被拘律师，法院唱起空城计，中国大城市人多车多，犯罪相对不多，紧缩财政加剧危机还是摆脱危机，德国为何备受外国研究人员的钟爱，节目最后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中国大陆新型禽流感 H7N9 疫情持续扩大，由于两岸往来频繁，台湾不敢大意，目前已成立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全力防堵这波禽流感疫情蔓延到台湾。
为了因应中国大陆出现的禽流感 H7N9 疫情，台湾卫生署特别召开专家会议，决议将 H7N9 流感公告为法定传染病，并且提升防疫层级。如果医师一旦确定病患染 H7N9， 需在24小时内向卫生机关通报，强制病患隔离治疗，如果死亡需在24小时入殓火化。农委会表示，由于中国大陆是禽流感疫区，因此目前大陆的活禽及禽肉产品禁止输入台湾，农委会将加强边境管制及监测病毒。至于境内防疫方面，农委会针对鸡、猪、鹅、鸭、宠物鸟及野鸟等也持续采取例行检测，目前尚未检测出病毒。此外，交通部也已经启动了紧急应变计划跟机制，增加航下消毒、航班检疫、口罩贩售等因应作为，并请接待国外旅客的旅行社及导游密切观察旅客状况，及时通报观光局及各机场旅游服务中心。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表示，中国大陆的病例数量应该还会增加，因此政府高度重视疫情发展，也会特别留意来自疫区的大陆旅客身体状况，并且落实测量体温。而他也指出，过去台湾已备有防疫疫情的标准作业程序，现在就按照这套程序因应疫情威胁。他并且呼吁民众平时一定要多洗手，尽量避免出入可能感染病毒的场所。目前两岸一周飞航660个航班，往来密切，恐成为防疫传播管道或漏洞。台湾三大航空公司同步启动防范措施，除了加强航机的清洁消毒之外，即日起从大陆返台航班，机上餐点取消使用大陆的鸡鸭等禽类食材，后续拟改由台湾负责来回餐点，让旅客用餐安心。台湾卫生单位虽然启动防疫机制，但媒体指出，相较于曾受禽流感袭击的香港，神经高度紧绷，4号下午就已经派6人专家小组抵达上海，和当地专家交流禽流感的临床诊治经验，提升两地的诊治能力。反观台湾，检疫单位连日来仍处于被动掌握疫情，令人担忧两岸人员往来如此频繁，一旦台湾也出现了 H7N9 疫情，卫生当局能否有足够资讯以迅速应对疫情？为了更直接了解中国大陆 H7N9 疫情，台湾疾管局高层也和中国官方电话联系，中国方面原则同意台湾派员到中国了解，不过为了降低政治性，即便是台湾官员层级也不会太高，而且可能是一组人前往，成员背景将包括病毒、流行病以及防疫政策等。
4月3日，中国大陆律师王全章在江苏晋江法院为法轮功学员朱亚年辩护后，直接被当地警方带走拘留。山东律师刘卫国发起紧急营救王全章行动，并向晋江公安局提出游行示威申请。
北京律师王全章4月3日在江苏晋江法院出庭，为一位法轮功学员朱亚年进行辩护后，未能走出法庭。 据当事人朱亚年女儿在微博上发布消息，当天庭审到最后阶段，王全章向审判长提交一份材料，只因为有一份他使用手机对着材料拍照备份，审判长当时命令法警没收其手机，庭审结束后再让法警带走王全章。4月4日，王全章被证实已被当地警方处以拘留10日，理由是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王全章被非法拘禁后，山东律师刘卫国发起紧急营救王全章的行动，并向靖江公安局发出游行示威的公开申请，信中表示靖江法院对王全章处以10日拘留是在滥用职权，恶意打击报复辩护律师。靖江法院院长陈卫兵、法官王频、缪琴奇已经涉嫌构成滥用职权罪。为了表达对这一做法的抗议，律师和行动人士将在靖江进行游行示威活动。目前已有刘卫国、李金星、张磊、毛宏伟等20余位中国各地的律师前往围观，亦有其他活动人士也赶至靖江。据悉，靖江人士朱亚年为一位法轮功学员。2012年8月19日，朱亚年夫妇被靖江警方绑架，并被抄走电脑和其他通讯物品。朱亚年聘请了北京律师李苏斌和王全章为其辩护。该案法官王频和缪琴奇多次威胁朱亚年女儿解除对两位律师的委托。李苏斌早前申请两位法官回避。王全章的辩护观点则直指公诉机关涉嫌枉法追诉犯罪。正在靖江的刘卫国向德国之声介绍，今天有几十位律师和公民到靖江市政府和法院，向政府官员和法院负责人追问刑事拘留王全章的理由。另外，他们也到靖江拘留所要求会见王全章，皆没有结果和未被批准。
他们没有任何官员出来接待我们，任何负责人说对这个事情可以负责，他们靖江的法院和靖江的市委，就他们的政府在唱空城计。
刘卫国也表示，通过多位律师向参与旁听人员了解到，王全章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并未做出迫使庭审终止的行为，庭审很顺利地得以进行。因此，刘卫国认为这是靖江法院以扰乱法庭秩序为名，实际是公权打压行为。
因为这是，据我了解，这是就是新刑诉法生效以后第一次发生公权滥用打压辩护律师的恶性案件。因为他们所说，你比如说他，我们以前遇到过所谓的伪证罪，伪证罪，那么律师他还有一个就是获得其他律师帮助进行辩护的权利，而这个拘留他10天，而因为我们今天去拘留所不让我们会见，这个10天没有任何补救措施。即便将来认定对王全章律师的这种拘留处罚是错误的，王全章律师也实质上经历了10天的牢狱之灾，这个损失是不可挽回的，非常恶劣。没有看到官方拿出一个有力度的证据证明王全章律师确实扰乱了法庭秩序，而且达到了需要进行拘留这种严重处罚的这种程度。扰乱法庭秩序它也分不同的情节，假设有扰乱秩序的行为，也有不同的情节，可以训诫甚至罚款，最后的一种处罚措施才是拘留。但是我们了解的情况呢，庭审一直在持续之中，没有说就是说被王全章律师通过任何的措施或者手段来扰乱这个庭审不能进行，庭审进行的非常顺利。王全章只是在法庭上指出了一些办案人员的违法行为，如果说指出办案人员违法就构成扰乱法庭秩序的话，那么我们律师就不用做了。
中国官方将法轮功案和西藏等问题定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红线。多位曾为法轮功学员代理的中国大陆律师高志胜、江天勇、朱宇彪、金光红等遭受了中共打压和迫害。对此，刘卫国认为，在律师眼中没有所谓敏感案件这样的词汇，更不应该根据官方意愿选择案件，在法轮功案上也是如此。
所谓的敏感案件，它不是一个法律词汇。我们也没有找到任何的官方的资料说哪个东西是敏感的，哪个东西是不敏感的。其实在我们律师的眼中没有罪名的分别，我们只看在法律上应该给他尽多大的努力去维护他的合法权益。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说哪一个案件是律师能代理，哪个案件是律师不能代理的。我们到现在我们没有，我想我们国家既然在追求一个法治梦，那就不会有 这个官员会站出来说，公然的说这个哪个案件不能得到律师的辩护。
刘卫国也呼吁公众都来关注王全璋案件，他认为律师这一权力屏障都无法坚守，公民权利在公权力之下将会进一步被压缩。
表面上看这是对律师的一种侵害，其实这是对基本人权的侵害。如果律师在法庭上不敢就是按照自己的主张去发言的话，那么所有公民当他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他都面临一个没有人敢站出来替他们去发声的这种困境。
黑龙江知名律师迟素生在事件发生后也表示，这应当是所有的公民，更是所有的律师都需发声的事件，否则下一个被拘的可能就是你。别以为你是和公权力勾兑得好的公民，更别以为你是和法官勾兑得好的律师，你就可以闷声发财，危险随时都在。
欧元区的经济依然处于痛苦的衰退中，有经济学家表示，进一步采取紧缩应对危机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使情况变得更糟。
债台高筑，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失业大军，这个组合让很多人马上会联想到希腊。不过这恰恰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德国的写照。当时的魏玛共和国总理布吕宁意欲通过一个严格的紧缩政策来恢复经济，可是这种尝试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造成大规模贫困，出现超级通货膨胀的现象。魏玛共和国随即崩溃，希特勒的崛起也与魏玛共和国的衰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有着国际捐助者的敦促，南欧一些深陷危机的国家不得不降低薪金，提高税收。现在他们深陷经济衰退，失业大军日渐壮大，债务不断加剧的恶性循环中。经济学家伯芬格认为，现在南欧国家的情况和当时的魏玛共和国有着相似之处。他表示，紧缩政策对目前恶劣情况负有部分责任。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他说道，造成希腊目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使用了以紧缩财政政策为主的经济休克疗法。不久前的意大利大选中，选民明确地表达了对这种休克疗法的强烈反对。对布鲁塞尔智库的经济学家沃尔夫来说，西班牙爆发政治危机也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我们现在根本不清楚南欧现在的状况到底有多糟糕。那里蔓延着前途无望的悲观气氛。经济学家沃尔夫认为，必须积极采取行动对此进行改善。财政调整必须得到继续，但是要放慢调整的步伐。危机国家是否应该要推行新的经济刺激方案呢？沃尔夫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他表示，因为他们在金融市场上已经付出了较高的风险溢价，更多的债务只能让溢价更高，从而风险也就越大。在沃尔夫看来，放眼欧元区，只有德国有能力进行这种经济刺激计划。不过德国目前还是推行整顿政策，政府投资被叫停。沃尔夫批评道，德国的这种做法对欧元区的经济复苏毫无贡献。如果德国真的推出一揽子刺激计划，德国南部会因此受到何种影响呢？曼海姆的欧洲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菲斯特说，根本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我们不能用在德国实施刺激计划来让欧洲南部走出经济衰退的阴霾。他还表示，南欧不仅有着需求的问题，还存在着价格不匹配的问题，工资和劳动成本已经完全失控，这两样必须得到下调。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西班牙和希腊目前一半以上的年轻人都无法找到工作，这样的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然而，经济五贤人前主席弗朗茨凭借自己的研究得出结论，青年人失业在他们未来的工作生涯中并不是一个容易愈合的伤口，永远都会留下就业和收入机会减少的阴影。德国的二元制职业培训系统可能会给南欧国家起到示范作用。弗朗茨表示，我会取缔对农业的补贴，把钱用来帮助这些年轻人建立教育机构，输送人员对他们进行培训。 不过，就算欧盟成员国共同加入提供培训的行列，这项措施在开始发挥效用之前还是要等待一些时日的。经济学家沃尔夫认为，向南欧直接提供资金是无法避免的。他说，以后必定就会出现这个话题，货币联盟需要一个超越国界的稳定机制，否则它就不能长期坚持下去。
中国的大城市从人口上来说绝对称霸世界，比起其他新兴国家的大城市，为什么中国大城市的治安相对良好？德广联驻华记者带着这个问题到了不夜城上海，希望能找到答案。
上海是一座有2400万人口的大都市，无论农民工还是亿万富翁，似乎都对这座不夜城情有独钟，也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空间。上海的夜生活极为丰富，每晚都有不计其数的派对、酒席、宴会，也有数不清的宾客拖着疲惫的身躯深夜才归。33岁的印度姑娘克雅在上海做金融咨询，3年前她从孟买来到上海，而且一来就不想走了。她说觉得上海比孟买治安好得多，搭乘公交很安全，从来不会有什么不祥之感。如果参加完派对，深夜打车回家也不害怕。但要是在孟买，晚上会尽量避免一个人坐公交或打车。克雅还说，如果他在上海参加派对，喜欢穿着打扮的性感一些，但在他的家乡孟买，他不敢这样，因为担心会被侵犯。记者还从一些在上海生活的巴西人那里了解到，他们在上海出行不用像在家乡圣保罗这样的大城市随时担心有可能遇到不测。对于中国公布的各种统计数字，虽然有时候要有所保留的信任，不过有一项华东师范大学做的关于全世界大城市犯罪率的统计还是相当有趣。根据这份调查，上海市民犯罪率如果以1万人为单位，要低于德国的慕尼黑。联合国公布的谋杀犯罪率统计，有13亿人口的中国仅略高于8000万人口的德国。这个结果多少令人感到诧异，毕竟中国是一个贫富差距极为明显的国家，也因此存在各类社会矛盾。拿上海来说，2400万人口中有1000万是农民工。尽管如此，上海没有大面积的贫民窟，没有所谓的危险禁区，也就是治安极差、犯罪率极高的地区。这一方面可能是中国大城市治安监管覆盖面广而且非常严格，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流动人口的经济背景有关。毕竟大部分进城的农民工在家乡还有田地、有房子，因此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教授彭希哲分析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进城多数是出于各种无奈，但中国的农民工大多是想打工挣钱，是自愿离开家乡进城。如果他们留在农村，虽然穷些，但也不是穷到走投无路。换言之，中国的农民工进城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改善收入。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城里也都是发挥着中国人传统的勤奋美德。比如来自河南的高姓夫妇，两个人都50多岁，在上海卖菜。高女士说，去年在上海挣的钱是他们在老家年收入的2倍。不过他们现在每个月大概3000块的收入，基本没有上升的可能。所以他老伴儿除了卖菜，还在搬家公司帮忙。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医保，也没有国家给的退休金。按说生活在豪华大都市上海，看着自己身边有那么多有钱人，高夫妇两人原本有理由羡慕嫉妒恨。不过他们的心态却很平和。他们说，我们是农村人，不能和城里人比。不是老话说吗？人比人气死人。我们进城也不能干偷摸的事，而是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像高夫妇这么想的农民工属于能适应生活的人，哪怕社会存在不公现象，他们也不会走上暴力犯罪的道路。复旦大学的彭希哲教授说，中国人向来是比较倾向回避冲突的，除非是被逼上绝路。因为中国人都知道儒家的中庸之道，也深受其熏陶，不偏激、寻求平衡是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当然，中国也不乏各类犯罪现象，从拐卖妇女儿童到食品掺假，还有各类诈骗案件，几乎让人司空见惯。中共高官被曝光的腐败行为也令人震惊。不过大片的贫民窟、街头抢劫、枪杀、行凶等现象在中国大城市的确不多见，不然上海的夜生活也不会这么多彩又相对安全。
在德国，每10个研究人员当中就有一个持有外国护照， 这是联邦移民和难民办公室一项研究的结果。据该项研究称，2011年约有22500名外国研究人员在德国大学里工作，外国研究者人数在五年内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德国为何成为不少研究人员的首选？当马瑟教授亲自来实验室的时候，总有重要的研究工作等他处理。这位印度教授是科隆大学无机化学系的系主任，他在该领域颇有名气。1994年，他作为德国洪堡基金会的奖学金获得者来到德国，并留了下来。尽管他的祖国向他提供了很多诱人的工作机会，他解释说，直到今天，我还会不断地收到来自印度的工作邀请，但我觉得比起待在印度，我可以在德国为印度做更多的事情。我就是觉得我在这样的系统里如鱼得水，这里有我的关系网和人脉，这里的项目特别有利于研究生活。我自己也经常在世界各地到处跑，但我可以说，我们这里享有的自由绝对是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这位印度人不是唯一一个对德国作为研究之地大加赞赏的人，特别是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开始后，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发现了德国大学的优势，因为德国可以相对顺利通过危机，甚至不断提高科研经费。大多数研究人员来自欧盟和东欧国家，其次是中国人、印度人和令人惊讶的美国人。因为美国这片一切皆有可能的国度大量削减了其科研经费，来自芝加哥的哲学博士杰克逊很高兴能在德国工作。他告诉记者，与美国相比，在德国更容易获得独立的科研经费，特别是在我的研究领域。德国比其他欧盟国家如法国或西班牙更具吸引力的地方是，只要会英语，生活和工作就会很方便，别的地方可就没这么容易了。杰克逊在德国生活已有四年之久，如果有可能的话，他最想永远都留在这儿。英国地质学家考根还没有这样的打算，但他此时此刻很享受他在波恩的生活。我在英格兰毕业后，那儿没有我专业对口的工作，我们的政府已打算削减我的学术领域的开支，而德国却肯定可以提供更多的资金。我在一个国际化的团队工作，也很享受这一点，因为这样可以学习到多种不同的观点。此外，帮助考根学习德国国家文化小窍门的硕士研究生们，也可以从这位英语母语者身上获利。在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们必须展示越来越多的英语研究成果。和我在一起，他们可以提高其英语水平，而我则可以提高我的德语水平。马瑟教授并不奇怪越来越多的外国研究人员来到德国，他自己的团队就有13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工作人员。马瑟教授补充说，作为科学家，随时可以灵活牵动很重要，因为科研项目日益国际化，研究日趋高度跨学科，确实有很多培养项目支持这种国际研究网络，而德国在这方面表现尤为显著。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在150年前就在一起工作了，马瑟教授介绍说，然而这种合作在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时代已变得越来越容易及更加理所当然。作为科隆大学国际大使的他致力于加强国际合作，他说，我认为国际性和国际化不可混为一谈，国际性可以用数字表示，但国际化对我来说是一种哲学或一种感觉。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朝鲜方面发出的战争威胁言论一天比一天更为激烈，而中国所承受的压力也日益增加。南德意志报周六发表署名评论，指出了北京目前进退两难的境地。
朝鲜及其保护国中国被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所困， 朝鲜政权只有继续将自己孤立隔离才能生存下去。然而现在，即使中国也无法保证这种隔绝状态能够维持下去。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必须要开放。然而，这就意味着平壤独裁统治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也意味着或早或晚，北方还是要和南方统一。但中国却无法接受一个被美国纳入保护范围的朝鲜作为邻国，尤其在美国已经开始介入缅甸事务，并且又在太平洋建设新军事基地的情况下。
但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奥巴马除了认真应对朝鲜的威胁，做好军事准备之外，也别无选择。最近一段时间，美国也加强了在东亚地区包括日本的军事部署。南德意志报的文章接着写道，
这正是中国所担心的，更多的美国战舰出现在自己的影响力范围内，在紧迫情况下理论上也可以针对中国核武的导弹防御体系，而最令人害怕的则是朝鲜的崩溃和两个朝鲜的统一。
知名驻华德国记者席林在周五一期的商报上撰写文章《令人讨厌的缓冲带》，也指出北京目前所处的困境以及中国国内有关如何对待朝鲜的争议。
尽管坚定维护现有状态的一派意见强调中国对朝鲜所负有的历史责任，他们坚持这个僵化的国家所起到的缓冲作用，并且警告如果一旦朝鲜体制崩溃，那么美国的军队将会直接开进到中国边界。
不过中国的一些现实主义者则越来越明确地指出，在如今这个卫星能够探测一切的高科技时代，美国军队究竟距离中国国土有多远已经是次要问题了。一个外强中干的金正恩给中国惹的麻烦也许更大。席林在文章中提到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的副审编邓玉文，他因为撰写文章呼吁中国放弃朝鲜而遭到了停职。
这也证明他提出的观点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具有诱惑力的，因此也被当局视为危险。不过不管怎样，这样的政治观点是很难付诸实践的。到目前为止，朝鲜都可以放心地认为北京没有兴趣看到平壤政权的垮台。根据美国方面的估算，中国为朝鲜提供了 90% 的能源，80%的日用消费品以及45%的食品。北京也在迟疑，不愿真正把枪口抵到小金的胸口，把他逼到一个铤而走险的境地。幸好不是如此，否则就真到了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地步。目前的局势虽然非常令人难受和恼怒，然而却相对是可以预计的。
面对朝鲜及其盟友中国目前的困境，人们不禁问道，究竟还有没有出路？席林认为，解决途径不是没有的，那就是北京乃至全世界都要保证以善意去支持朝鲜的经济开放。其实在平壤政府内部私底下呼吁经济开放的力量早就有了。文章写道，
上世纪70年代初，当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当时年迈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握手的时候，那是一个多么具有风险的政治举动，谁也无法预知结果会怎样。当年恐怕谁也没有想到中国后来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席林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也许金正恩现在的好战言辞只是为了安抚国内的强硬派，为的是为自己的经济改革计划赢得足够的行动空间，当然这纯属猜测。
感谢您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播客的关注，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